的呵护之下呢，下半周资金价格的有明显回落迹象，而且市场宣布将于6月29号、30号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可逆回购操作品种。虽然操作利率并没有具体的公布，但是从规模上来看，这个呵护力度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在二级市场运行方面，受隔夜逆回购操作即将落地以及资金面有所转冲迹象的影响呢，债市先抑后扬。具体来看，周一季末资金偏紧，叠加央和央行大额净回笼，早盘债市偏弱震荡，午后偿债收益率在小幅回落。周二基面紧平衡担忧仍存，现券收益率普遍小幅上行。周三长短端走势分化，中短端收益率普遍下行，长端尾盘小幅上行。周四在超额续作麻辣粉和业绩回购操作即将落地等消息提振之下，多头情绪释放，现券收益率整体下行。周五债市情绪持续回暖，现券收益率延续下行趋势。全周来看，十年期国债回券26010收益率与前一周持平，收于 1.7256。利差方面，就期限利差而言，因为短端现券收益率下行比较多嘛，所以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是趋于扭动的，带动相关期限利差也在显著的走扩。但是中长端以及超长端期限利差则是收窄的，国开债中的短期限利差也大多走扩，但是长端表现不一。就品种利差而言，国开国债与地方债国债各期限的利差表现是分化的，国开国债短端以及长端利差小幅走扩，地方债国债中长端超长端品种利差收窄，可能因为存单对资金好转前期偏紧格局的定价惯性形式，导致存单国开债利差继续呈现走扩。那么这周的债市关注点，我们首先关注六月 PMI 数据，像周二 PMI 数据公布之后还是好于预期的，尤其是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又回到了扩张区间，那对此呢债市也有小幅的上行。那关注点二就是本周的逆回购到期比较多，关注跨期后央行对资金的呵护力度以及流动性的投放节奏。关注点三，下周一周二有大量地方债供给，关注一级市场招标情绪以及供给扰动。那以上是债市的相关回顾，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政策的相关表述。那政策方面，首先就是央行将于六月末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为更好的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年陆家嘴论坛上做出演讲时表示，会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下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中国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一方面在2024年7月份设立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基础上，完善工具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期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其次，央行就同业存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为进一步规范引导同业存单市场发展，加强金融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对同业存单暂行管理办法第20号和第12号进行修订，形成了同业存单管理办法，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共22条，具体规定了同业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交易、登记托管与兑付、信息披露以及监督管理等事项，明确监督管理要求与措施。一是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可根据宏观审慎管理要求、发行人货币政策执行情况、金融市场审慎投资交易情况以及利率定价思虑情况，对其年内备案额度进行动态调整。二是明确发行计划应当包含影响投资判断的关键条件信息以及其他必要信息，提升同业存单发行透明度。三是明确发行人、投资人未履行本办法所述信息披露、发行交易等约束条款，中国人民银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那最后就是汽车消费板块，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确定40个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围绕汽车购买和使用管理、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以及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租赁等后市场领域先行先试，激发汽车消费市场活力。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聚焦重点方向，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措施。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6方面提出10条措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上周的高频经济的表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房地产。上周三，三大城市成交面积呈现边际回暖的态势。分层级来看，一二线城市的新房销售面积回升斜率相对陡峭，但与往年同期相比仍处于偏低位置。三线城市则表现为先下后上，全周微幅上行。二手房市场方面，价格端二手房出售挂牌价指数的环比跌幅较前期有所收窄或反转，目前已经回升至季节性高位，但稍弱于2024年同期水平。就土拍数据而言，截至6月21号，当周百城成交土地占地面积和溢价率双双回落，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可能会继续承压。往后看的话，地产行情的回暖持续性可能仍有待验证。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生产开工板块。上周原油价格继续大幅回落，截至6月25号，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已降至71.99美元每桶。从化工链条工业开工数据来看，甲醇、吉利传斯 PTA 开工率均有回升。此外，截至6月23号，当周南方八省煤炭消耗量微幅上行，黑色链条中焦化企业高炉轮钢厂开工率数据边际回升，而且石油沥青的装置开工率、水泥熟料产能利用率也有上行。不过，汽车链条全钢胎、半钢胎开工率明显回落。整体来看，上周工业生产开工节奏较前一周边际加快。从大宗商品价格来看，焦煤、焦炭、螺纹钢、铁矿石等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可能因为近期梅雨季雨水较多，建筑施工需求受限，而且前期焦炭现货连续提涨，盈利钢厂比例明显下降，进而对钢厂及上游产品价格有所压制。铜铝等有色金属价格也有下跌，可能与美联储鹰派表态引发市场加息预期层定价、美元指数回升对有色金属价格形成脑洞有关。而且国内消费传统消费步入淡季，对铜价支撑较为有限，往后看需继续关注地缘政治因素反复对油价的边际影响。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消费，上周猪肉、蔬菜、水果、鲜大类农产品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可能反映出夏季供应充足、需求相对平稳的市场格局。根据前期文旅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7亿人次，同比增长4.4个百分点，国内出游总花费44.56亿元，同比增长7.0%。不过电影消费方面，端午假期集中观影需求释放完毕之后，上周的观影需求相对平稳，万人次和总场次均有下行，市场逐渐回归常态化运营水平，但与往年同期相比仍然偏弱，后续可能需要关注暑期学生群体入场对观影需求的支撑如何。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上一周利率市场及基本面的相关回顾，感谢您的收听。